Hey， 大家好，我是轩颖，欢迎大家收听本集的 Podcast。 那今天呢，再一次邀请到我大学的同学来上节目。那他今年呢，刚在美国完成他的 PhD 嘛，然后回来台湾，所以今天邀请他来简单分享一下大学的生活，还有在美国的留学生涯这样。让我们欢迎杨思明。
Yeah，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思敏，然后我是主持人杨森的大学同学，然后当然就是毕业于就是台大化工系，然后之前就是毕业之后，然后就到美国的明尼苏达大学，然后继续念化工系博士，然后今年博士毕业之后回来，目前在也是在化工业，在台湾杜邦公司做研发工程师这样子。
OK， 其实蛮久没有访问大学化工系的同学，因为之前其实在第一季的时候刚开始做的时候，我有访问一些大学的同学啦。那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杨思明他其实是我们这个这一届里面算是成绩最好的几个同学之一啊。那大家应该听过大学的学业比较好都会有一个书卷奖嘛，那我们化工系一年大概是100多个人，那我记得好像只有个位数可以拿书卷奖，
前五趴。
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请问这个思明在大学的8个学期大概拿过几次书卷奖？
就是8个学期啊，因为我念了10个学期啊，当初就是因为有双主修的关系念了10个学期，然后我记得书卷奖大概拿了七次左右吧，花比较多时间在念书了。
哦，就几乎没有对手，这个七次就每个学期都是拿这样。
对，因为当初只看必修课嘛，所以就是主要化工的必修课，如果顾得比较好一点，对啊，然后就可以拿到不错的成绩。对，
因为我是完全跟这书卷奖是没有什么关系啊，我大概都是我最好大概就20几名第一个学期的时候。那在台大拿到书卷奖有什么奖励吗？还是奖状而已？
哦，其实台大好像跟其他学校比起来好像书卷奖没什么奖励，我记得当初好像书卷奖就是一个人大概领是1000块钱吗？
1000块而已，
就很少。对，因为我记得清大还交大他们的那个书卷奖的奖金是比我们高很多的。对啊，不过大家都是为了就是对为了读书嘛，
为了荣誉，
对对，当初啦为了荣誉。对对对
OK， 我觉得化工系科目虽然可能没有电机系他们那么难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有蛮难读的科目啊，就是在我自己大学念书的时候。那你自己身为这个拿了7次书卷的，你觉得在我们必修里面你还有觉得最难的科目吗？还是其实基本上都是在你的眼里都蛮轻松的？
没有啦，还是有一些蛮难读懂的科目啦。比如说我觉得像什么化工热力学啊，可能我到现在念完博士了我都还不是很懂它到底要干嘛。对啊，
okay。
应该说还是有很多就是当然是学术上面会应用到的一些科目啦，那可是在实际上应用上就是要应用的话，就是还是要再就是花多更多时间研读啦，就是还是有很多很难的科目啊。比如说像之前也有就是做一些比较整合一点的科目嘛，我们以前不是也有学就是一些程式设计的东西，然后把说以前大学全部学过的东西可能整合在一起，然后我那时候就有去修研究所开的那个程序设计，他们就是学的蛮难的，做一些把所有的我们一些单元操作的东西整合在一起，那个就比较有偏应用一点。对啊，
诶，是用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软体吗？
对啊，我们以前是用 Aspen 嘛。
对对对，哦对对，那个东西。可是我记得
我
选的那堂课，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教授没有教的很扎实啊。
我选的那门课也是那个教授是用手算的啊，所以我那时候也没有学的很好，但是后来就是有去上就是自己再去上那个研究所课，就有学的比较完整一点。
研究所有认真去用这个程式就对了。
对啊，反正还是有很难的科目了。
那如果是把这整个范围放大到整个你5年修的课，有没有哪一项课是你觉得对你人生最有帮助的，你自己选的觉得很值得的？
其实我觉得在财经系那边学到的一些财务投资方面的课其实还不错，因为我当初就双主修嘛，其实你要在5年内修完的话，其实我记得我每个学期大概都是要到30学分左右。
欸，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双主修的？
大概大二还大三开始就双主修，然后我记得化工系的必修学分最后好像是140几学分左右吧。我记得我毕业的时候我修了250几学分，我好像多了100多。
就你大二虽然这个双主修，但是还是这个怒拿书卷奖这样，还是把大家干爆这样？
没有没有，还是把该把化工系这边就是还是有稍微顾一下啦。
那你曾经该不会在财经系也是书卷奖吧？
啊，
如果你去念财经，
没有没有，他好像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不能双边都拿书卷啦。对对对，
不然照道理你也是要拿的。
没有没有了，没有了。对啊，可是就是我觉得台大有一个好处是说，就是毕竟我们就是一学期缴固定的学费嘛，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学分就是选到比如说修满就是可能31学分，以双主修来说啦。对啊，那个时候就是我还额外在台大可能修了蛮多的，就是语言的学分，我觉得那个时候也都很值得，就是学了很多语言，然后就是对，也不用另外额外的花钱，所以就觉得还不错。
我也觉得其实当初应该多修点语言，大部分人可能都只修个什么大一英文嘛，有些人可能免修，然后最多修个日文什么的，但其实好像语言课到后来出来学其实蛮贵的。
对啊对啊，你在外面也是要花钱对不对，其实大学的时候有很多资源可以利用。对啊，
那你那个时候有去修程式吗？就现在最夯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必修只有什么 C++， 我那时候没有学的特别有什么兴趣，那现在有点后悔。你当初有学更多的程式吗？那个时候
应该说我现在感觉也有点后悔，就是对啦，因为毕竟现在程式就是最怎么讲，就是最夯啊，然后也大家都想要往这个方面去发展嘛。我当初大学的时候确实也不太，就是就像你讲的，我们那时候开的就是一些简单的 C++ Fortran， 就是到现在可能也不是很多人在用的程式语言，然后像我们用的 MATLAB 可能后来有稍微用到一点啦，可是就是对啊，就是我是觉得要转的话，就是当初就是以对啦，确实有点后悔说没有走到这个方向。可是其实反过来说，我是觉得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往同样的方向去走嘛，对不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适合的部分，不是说哦总化工系就你就没有办法就是变得一样杰出，你可以在你的专业领域上也同样的可以做到某个程度上，有时候会觉得很可惜。但是其实想一想，如果继续从走自己擅长的部分，其实也还不错。对啊，
听起来是说你目前的一个想法是我要在化工领域，在这个领域做到一个很杰出的一个地位跟一个角色，或拿到一个很好的成就。那再回头最前面问，当初你填化工系的原因是什么？
你说如果以当初高中考大学那个时候，
对啊对啊，
真的只是
你是有想法的吗？
但是应该这样讲，那个时候我的分数是可以上资工系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台大化工还算是排名还算蛮前面的嘛，然后资工系大概就是在前面一名嘛，然后那时候我分数可以上资工系，但是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可能高中的时候其实对写程式这块也不是那么的熟悉，然后就觉得哦好像自己不是那么的擅长，那如果就念一个当初可能觉得自己的化学还不错啊，然后念一个化学工程，其实对自己也比较就是有点像适才适所嘛，好，就然后所以当初就这样子选，就是又回到刚刚的话题，就是说会不会觉得说很后悔没有去往这个方向走？那我只是觉得说，因为你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当成是一个工具嘛，就是你继续走化工业，其实很多人在化工业，像我当初我后来去念博士班之后，其实也有很多人开始就是做一些写程式的工作，比如说做模拟的、啊，然后做一些写程式的工作，或者是去做一些资料分析嘛，前一阵子也非常夯，很多人转去做 data science。其实只要你把这个东西当做是一个技能的话，用在你原本的专业上，就是也是增进你自己的一种能力。老实讲，就是说你现在如果要完全转去做资工系，那资工方面的工作，其实现在竞争也非常的激烈。像前几年，可能像一些做 data scientist， 可能很多人就是都往这方面去走嘛。然后，但是因为现在人才也慢慢的渐渐的饱和，变成说你没有办法竞争过其他人之后，其实你在你的专业上也很竞争，对不对？那如果你可以学一点这方面的技能，然后应用到你现在的工作上面，相较于你直接去跟一个很竞争的那个环境上去，怎么讲，就是比别人更好的话，其实也是会很难嘛。那如果在自己的专业上，如果能用不同的技能，比如说写程式方面的东西融入到现在化工产业上的话，其实也没有说不好这样子。
我感觉这个化工系应该再找你回去演讲一下，你可以巩固大家继续这个毕业后
继续读
化
工
系对的这个信心啊。像你在网络上之前看到说什么最后悔念的可能就前面的机械系化工系，听你这样讲完我都觉得好像念化工系还不错的感觉，一听你这样讲。但是其实之前有想过，就是说其实虽然现在有时候看到还是会蛮羡慕那些比如说 OK 他可能念了资工啊，或念什么software 转过去的，然后现在在什么软体业 Google 那些工作都还是会蛮羡慕，但是可能在几年前还没那么羡慕的时候，我的想法是觉得说就总是要有一些人负责去做这些把产品做出来，就要做一些实体的东西出来啊，那些还是一些很重要的角色之一在这个社会上，只是说现在大家可能没那么看重，没那么喜欢做这种 factory 啊或者什么制造的一些工作这样。
对啊，其实这样说是没错啦。应该说从现实面来讲的话，当然以现实面来讲，就是说比如说你说以赚钱来说，现在在好了，就比如说以我当初还在美国的时候，确实你如果走资讯业的话，比如说以博士班来说好了，走资讯业比你走化工博士毕业来，以薪水上来说的话，确实就是有高出 1.5 倍甚至到2倍左右。但是就像也像你提到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人去做这种硬体方面的材料啊或什么之类的，他们其实软体也没有办法，就是你硬体也没有办法跟上软体嘛。那如果你可以把你的硬体，比如说把你的材料，比如说像你现在，像我现在在做的工作比较偏向产品开发，那你如果真的能够做出一个产品，那我们可能也是跟一些很大的公司，比如说像是苹果 Google， 他们也需要就是用我们开发的这些材料。其实你往另外一个方面想，就是说当然以初步阶段来说，钱真的是一个很现实的考量，很多人想要转去做这个行业。如果你能就是说在你的这个领域上面，比如说真的开发出一个产品，然后真的可以让这些大公司去应用，其实你后面的那些产业发展，就以你的职涯来说，其实我觉得也不会说差到太多这样子。
突然聊的这个我们要如何让自己继续对自己的化工系保有信心的一个话题。不过现在再回到我们闲聊的话，就是说那你有没有参加什么活动，你觉得是现在去回想大学就是一定会提到？
有啊，比如说当初可能加热舞社啊，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跳舞的那个时候啊，然后或者是对啊，反正我们那个时候也都一起跳舞嘛。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印象很深刻，不是大学都有那种职业活动吗？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是我们大家就是到前一天，然后学长跟我们讲说，哎，你们这个没有这个舞没有好好练好，然后不准让我们上职业什么之类的。结果我们到隔天就是职业晚上的那天当天下午，然后突然跟学长说不行，我们就是可以在一天之内练出来，然后我们就在当天搞了3个小时，然后就直接上去。我觉得那个就是那整个过程就是大学很热血的一个过程啊，就是你就觉得哦，反正义无反顾，我就是翘课，我什么东西都不做，我就是要去把这件事情好好的完成。对啊，然后就是其实也蛮好玩。那后来就是从跳舞就是同时也就是有办很多活动嘛，那个时候就是参加学生会啊系学会的时候当会长嘛，然后就是也是啊，就是跟系上的人有很多的交流，然后甚至到后来快毕业的时候，就是帮大家办那个毕业典礼嘛，就是小毕典啊，然后什么之类的，其实也都学到蛮多好玩的事情，就是从对啊，就是跟念书完全的不一样啦。对啊，
因为你其实是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会学点跳舞嘛，然后就也是顺理成章加入热舞社。你后还有另外一个专长，就是你很喜欢唱歌。那这个唱歌这个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好像蛮会唱歌的？因为我记得你唱歌在那个我们戏卡也会得到一些名次，对不对？好像也有得到一些名次。
对啦，小时候就是唱歌，就是反正国小可能就参加合唱团啦、啊，然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有一种不知道明星梦吧，然后那个时候就到处去参加比赛啊、okay. 然后对啊，然后一样啊，这种那种大型的电视的那种歌唱比赛我也参加过嘛，大学的时候就很疯这件事情，像什么星光大道海选啊那些有的没的歌唱、
哦、你有去海选啊？
后来有啊，我有去海选，然后我甚至反正我那个时候甚至差点有拿到一个我有拿到一个演艺合约，要签约成为算歌手嘛？对，但是因为歌手的合约，他们一签约都要签约7年，然后那时候我还在念大学嘛，我还在念台大，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啊，一签约签7年下去，那可能就可能要放弃学业之类的，所以我后来那个时候就决定哦，先继续就是先把学业完成这样子。
原本韦礼安的那个位置其实是你的，
不，这个就不好说了，没有啦，没那么厉害啦。
哦，我不知道你竟然拿到合约，蛮屌的。所以你去参加海选的时候，然后就有经纪公司觉得、欸、好像有机会这样，然后就来跟你谈这样。
对，那个时候就是像我记得就是飞儿乐团的那个制作人他们那个公司吧，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啦。
会跳舞，然后又会唱歌，然后成绩又好，那这个会不会让人家觉得就是说？大家会一直把你这定义成这种什么全才学霸，你会常常听到这样的描述。
哎呀，
就一定很多人看到你这样可能啊，你这个什么学霸什么的，那你会很觉得这样的描述很烦吗？还是觉得啊，这个其实没错啊，我就是这样。
不，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反过来去想这件事情，就是你可能做很多事情，然后获得很多这些成就之后，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这些事情好像对你来说是很简单或者理所当然，就是哦你很聪明，所以你可以去同时间完成这么多事情。但是那个时候会觉得说，但是很多人没有看到，比如说你在那个时候比如说花了多少努力啊，比如说我在大学的时候可能我真的每天就是平均睡眠时间大概就是3小时， 都没有超过我，包括连假日都是平均睡眠时间大概就是三小时，因为我要花那么多时间在玩，那我也同时要花很多时间在读书，所以你要牺牲的事情其实也是蛮多的，才能同时做那么多事情。对啊，所以就是我是不是说讨厌大家会去这样子讲，但是就会觉得说哦，大家其实也是要看看说你背后有多少的努力这样子。对啊，
哦，了解，就是不排斥，但是更希望大家看到，其实虽然有那么好的表现，但后面也不是说坐着就有这样。
对，也不是说躺着就有，然后是因为很聪明，对之类的。
可以了解了解，已经这么累了，为什么当初在大二你还要决定去双主修财经？
应该说也又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说当初在选大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多高中生他们其实对自己未来想要做什么事情都很不确定。那包括我当初在做双主修这个选择的时候，我其实也还没有想到说我到底大学毕业之后要做什么，然后再联想到一个，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在做双主修的时候可能会选一个跟自己科系比较相关的一个科系去做连结嘛，然后你可能未来工作也比较容易有相关性。那我当初就是一样，我可能不知道我未来大学毕业之后要做什么，所以我选了一个很跳痛的科系。然后当初选财经的原因可能也是因为觉得如果就算我最后工作并不是选这个，但是至少对于我未来不要说工作上面啦，就是你生活上面啊，做一些投资啊，或是这些财务方面的东西，你也可以有更多知识的累积，所以才做这样的选择。就像我后来也没有做这方面，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嘛。我毕竟念博士的时候还是继续选择走化工系这条路，但是我还是觉得当初选做双主修这件事情并没有错。就是至少比如说以讲一个比较现实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工作上面可能就是遇到一些像很多就是像我们遇到一些数据分析嘛或统计的东西，那我就会突然回想到哦，其实当初那些东西我都学过，那相较于一些工程领域的人来说，就是在这方面就会有一些优势这样子。
这边啊就问到一题，就是说其实刚刚聊那么多嘛，就是我们在大学就是学业啊，然后玩乐的社团嘛，那第三个就是恋爱的部分。那你在大学的时候对这个心动时刻有没有什么难忘的部分？就是你可能在大一啊、大二、大三、大四有没有不同阶段的心动时刻？你是大学一进来就有女朋友的人吗？
哦，对啊，大学一进来就有。
是在高中就有的？
对，在高中就有的，反正应该是说持续的都有。我觉得大学生就是这样嘛，反正就是都会有这方面的经验啦。对啊，然后那个时候高中就有，然后到大学是同一个嘛，然后后来就是当然因为一些缘故嘛，然后就是也有就是跟其他人交往这样子。对，然后反正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个人都很正常啊，都会有的这个交往过程，包括到现在也是嘛。
哪一段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去做了什么努力，或是做了什么特别的战略，然后让你现在觉得每次要提到一些谈恋爱的话题你就会拿出来讲？还是现在不方便讲，旁边有人不方便讲？
现在可能对不太方便说。
那你再婉转一点试试看，我们看可不可以就是说很婉转的表达出这个经验。
没有啦，我觉得就是对嘛，你对待异性就是反正尽量要怎么讲，应该说我觉得小时候就是会觉得说你跟异性相处就是说就是尽量比如说对方有什么样的需求啊，然后你就尽量就是能够对他好就对他好嘛。那就是以交往方面来说，我觉得男生就是尽量怎么样，付出越多，那人家看到你的真心的话，那这样他是也会就是会同样的就是会回馈给你嘛。对啊，我觉得包括到现在也是一样啊，是不是有点官腔？但是我觉得就是
对，听你这样讲，很明显有点紧张啊。你先喘口气，再你先放松，喝口水，我们再重新来讨论这一题。
好。
没有，就是说，比如说，像举个例子好了，因为我觉得台大的同学很喜欢在图书馆约会。我的经验，比如说刚认识的女生，然后可能我们刚开始认识，因为我们有期中考，可能过一阵子你刚学习刚开始认识一两个月，哎，可能就要期中考了，就一定会约去总图念书啊之类的，或者是说会在比如醉月湖啊去散步之类，或者在图书馆晚上看星星之类的，这种的事情有没有？就是你比较浪漫，比如说或者说什么我骑脚踏车载他去哪里啊，这种事情在你大学的时候，还是你就是狂教他功课，把他从这个30名交到卷一，然后他就觉得你这个真的很棒。
欸，好像你刚刚讲的这些全部都有。
你要把一个原本成绩很差的，然后把它教成这个
书卷。也不要说成绩很差啦，但是确实有把一个可能成绩就是普普通通，然后 然后就是把它交到前十名啊，然后我自己从大概前三名掉到前十，掉到十名左右啊。对，当然这种事情都做过啊，
不
是为了对方什么事情都做出来。
那他是化工系的吗？
哦，对啊，他是化工系的、啊，不就是、
大概抓到、
啊、你也认识的
嘛？越挖越、
哎、
越挖越深哦，这我是完全不知道、啊，因为。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没有、oh. 我没有很八卦，因为我说没有那么细核， oh. 你知道吗？没有那么在细的核心哦。Oh, 所以你在跟我们系上是有一点点这个心动时刻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是啊。比如说每天
同届吗？同届吗？
同届啊，同届啊。对啊，
啊，然后把它交到书卷，这样这就是你最心动的地方。
对啊，没错。
那有没有什么，比如说？举动类的，
每天接送啊，对不对？然后每天叫他每天叫对方起床啊，对不对？然后
蛮屌的，
对不对？这些都是基本的嘛。然后、欸、
因为可你睡三个小时，你还可以叫人家起床、啊，我是直接睡到饱起不来的、欸。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才是每天睡三个小时啊。
OK， 感觉太忙，就你每个都要，你大学哪
每件事情
都
要做到极致，对不对
？OK， 还是你
都要，
还是你要讲这个比较。让你放松讲的，你直接讲你现在这个，可能好讲一点，你可以讲的比较自然一点。
哦、对、啊，现在这个比较好讲一点。
现在这一任你是用什么方式追到他的？
怎么追到？应该说我们两个是认识很久了，就是从高中的时候就认识。
哦，又
是
高中的。
对，大学毕业的时候才就是比较有刚好因为一个小活动，然后就是我女朋友就是问我说可不可以帮她做一个什么样子的忙。然后可能就开始就是一样啊，聊天什么之类的、啊，然后才开始有这个后续的，就是交往这样子。对，然后、哦、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比较特别，是因为远距离啦，就是毕竟我出国念书念了7年左右嘛。然后，
哎，为什么念那么久？
应该是说我当初就是我先当兵当了一年，然后我又出国念书，然后在美国待了6年多，快7年这样子。然后我们一直都是处于远距离的状态。对，然后我们实际上见面这个大概就是不到半年的时间、哦、但是我觉得就是从这个过程中你也可以学习到很多事情啊，就是比如说要怎么跟对方就是维持这样子长远的关系啊，就比如说就是可能会跟对方协调说好，就是尽量就是在交往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远距离嘛，你没有办法面对面解决一些困难或者是就是吵架这件事情，我们就会尽量跟对方讲说哎，就尽量不要吵架，都用沟通的、啊、然后就是因为你只要一吵架，你需要有一些温度去解决这样子的方面的问题嘛，对不对？那你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比如说像我们当初疫情的时候，将近快3年多没有办法见面，我们3年多没有见面，但是还是继续有办法维持这样子的关系，就是对啊，我觉得其实就是一方面是找到对的人，然后一方面也就是两个人在这方面就是也有共识，说要怎么样去维持这样子比较远的关系，对啊。
就7年多，然后远距离加起来大概只有半年，然后还可以就是维持到现在，是蛮扯的、欸。
嗯嗯嗯嗯，对啊，现在应该8年半了，就了、
八年半了，快10年了。
对对，快10年了，
厉害厉害厉害，这个佩服佩服。所以就是你专门你就是个人，就是喜欢专门挑这种比较难的事情来做，就已经总结下来是这样。你喜欢挑比较难的事情，然后要把它做
好，挑战性一点，没错没错。
好，那刚刚前面闲聊了蛮多，就是从大学的生活啊，修了课，然后到这个社团啊，爱情、学分等等的。那等一下就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比较认真的主题的部分。思敏他在念完台湾的大学之后，他其实出国念 PhD 的。那这边就先请思敏简单分享说，当初念完书选择要出国攻读 PhD 的原因。
应该说当初就是大概在大三左右的时候就有进实验，就是大家都可能想要继续念研究所的人就可能会进就是实验室做一些专题研究嘛，然后开始在做一些研究之后就发现其实对做实验这件事情也算是还算有兴趣，所以就决定要继续当初当然可能没有直接说要决定要念博士班啦，就只是觉得说要先继续念研究所这样子。那念研究所就考量到说那你现在到底是要继续留在台湾念还是出国念这件事情嘛，那后来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很直接的想法，就是觉得说其实在台湾实验室当初因为我念到大五嘛，所以其实也是在实验室待了2-3年，然后就觉得其实在台湾的实验室环境其实就是应该说不知道的就是人家国外的实验室跟我们台湾的实验室到底差在哪里，那既然我都决定要继续念研究所了，那我就是出国去看看这样子。那 考量到一个很现实的点，就是说其实我当初并不是直接就说要念博士，我也是有考虑过说要不要就是到国外念个硕士就好，因为其实我当初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要走学术界，我就只是觉得对研究还不是说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兴趣，那我想要继续。然后但是考量到一个很现实的点，就是说到国外念书可能念硕士就是要花一大笔就是自己的花费嘛。然后比如说以工程来说的话，如果你是出国攻读博士的话，那只要能够申请到这个博士的这个offer 的话，那其实大部分的学校都会提供奖学金嘛，就是你的生活费啊什么那些都是会 cover 的。所以那个时候就考量到一个这个很现实的问题，我就决定要继续到国外去念博士这样子。
决定要出国念书的时候，要念博士的时候，你有想说要选择不同的领域吗？还是说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就是直接攻读化工系？
那个时候确实没有想说要转去其他领域，因为一方面是因为可能觉得自己要直接从这个领域跳去另外一个领域也不知道怎么跳，所以就决定说继续就读这个系。可是因为反正继续就读这个系你还是可以，因为比如说化工系它还是有很多不同的领域嘛，有些人做一些比较生物方面的研究，或高分子的研究，或流体力学研究，就是我那时候是觉得说先继续就读这个系，可是它基于要做什么样子的领域的话，就是进去之后再看。所以像当初我在台大的时候可能是做一些生物医药比较方面的领域，但是其实后来我到明尼苏达念博士的时候，其实我就转了领域，我就是做高分子材料的研究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还是没有完全相关啦，但是对那个时候就是觉得继续修读化工系这样子。
了解。那你申请明尼苏达这个化工博士的时候，它的流程大概是怎样？有没有简单跟可能有些听众他们也有这种考虑想要去念博士班的人分享一下？
应该说出国念书就是你要准备的话，当然最基本的就是准备语言的部分嘛。语言的部分基本就是现在可能也是以工程来说就是准备 GRE 嘛，然后可能就是看你是要准备托福还是准备雅思。像我当初是因为觉得，因为我知道可能有些人会决定要去美国或者决定去欧洲，欧洲很多学校它是其实是要求雅思这个考试不是托福，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准备雅思。可是那换句话说就是说其实很多美国这边他们的学校是不接受雅思这个英文的考试的，所以其实就是你要去考量这个就是不同的点。除了准备这个英文方面的考试，就是如果以申请学校来说的话，就是要准备一个就是你的 SOP，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点像是比较像是你的生活经历。然后那 SOP 就是比较像是说，比如说你要写一份文件，大概就是一到两页，然后就是写说哦，你当初大学的成绩啊，或者是你有什么一些当初大学做了什么研究，然后再加上你有一些什么课外上的一些学经活动，比如说你参加过哪些社团啊，然后当过哪些干部等等，这些学经历都可以写。然后可能在 SOP 里面可能还要稍微提到，就是说你为什么对他们学校有兴趣，你可以挑出里面的几个教授，然后他们在做什么样的研究，然后吸引你去申请他们学校，这是关于 SOP 的部分。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刚刚提到你从小生活环境，你可能就要去讲一下说，也是大概就是一页的东西，然后就是去讲一下说你从小为什么就是促使你开始走向，比如说你怎么样子选择你当初大学的科系啊，是从小是有什么样的环境让你激发你这方面的兴趣，然后最后促使你往这方面去走这样子。大概就是这两方面的，然后再来剩下的就是你的成绩嘛，所以大家可能就是也要根据你的成绩然后去选择你申请的学校这样。
他会公布你们那个吗？就是说当届入学大概需要的这个 GPA 是多少，会有这个参考值吗？那个时候
应该是说，因为我觉得以台湾人来说，就是大家会有一个很直接的想法，就是说哦，我要申请到什么前排名怎么样子的一个学校，排名要前十，排名要前二十。但是其实我到了美国我才发现说，应该说他不是以 GPA 这样子去决定人选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在美国他们那边是比较在乎你到底对什么样子的领域有兴趣。就是比如说以明尼苏达这间学校来说，它当然世界排名是非常前面没错，但是比如说以明尼苏达来说，就是以化工系来说，就是它高分子领域特别厉害，或者是像以其他学校，比如说以伯克莱或者是像 Wisconsin 这些学校，他们是以比如说他们化工系可能跟生物的系是合在一起的这种 bioengineering 的东西是合在一起的这种系，那他们做的这些领域就会不一样，所以他们反而是想要收一些学生，就是比如说对哪些领域更有兴趣的，然后你来申请我们学校，并不是纯粹以排名来说。那当然就是说你要申请到世界，比如说真的就是排名前十的，你需要一定的 GPA。 但是比如说以近几年来说好了，其实讲现实一点就是这样，其实跟中美关系有关系啦，就是中美关系现在比较紧张一点， 所以美国那边在收学生的时候变成说中国学生他们比较没有办法过去，但是相对来说有利于台湾学生，所以就算现在台湾学生的成绩可能相对于来说不用说哦 GPA 一定要很紧贴，你一定要是系上的可能前几名，你都有机会可以申请到美国现在还蛮顶尖的学校。
中美的这个对抗反而对台湾申请有这个好处，
是有利的。对对对，是这样没错。
用三分钟简单讲一下你的博士到底在做什么研究吗？这 要浅显易懂一点，要因为我们听众可能很多根本不是理工科系的这样。
OK， 可以浅显易懂，就是我博士方面的研究主要分成两块啦。一方面就是我觉得是大家都最近很常听到的一个叫做石墨烯相关的一些产品或研究。石墨烯就是现在很多各种产品都会加进去说哦什么提升机械性能嘛，提升说就是耐热性啊，或什么热传导啊电传导啊这些各种不同的性能。所以我当初有其中一项领域就是我做的是高分子领域，所以就是高分子你把它想象成是塑胶嘛，就是把石墨烯加到塑胶里面之后呢，我们想要去看看说它能够增进这个塑胶类的这些材料有什么样子的性能。比如说我做的其中一项就是提升这些塑料的机械性能。那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把东西加进去之后，然后我们希望把它做成一些膜，比如说像工业上可能有很多一些膜可以用来做一些气体选择啊，气体通透，就是以一个最简单的想法就是说哦我今天废气，那我可能想要做一些二氧化碳的过滤膜，那我们就是用这方面的技术去做这方面的应用，这样子，这是我其中一块研究领域。那我另外一块就是比较稍微学术一点，我们在研究的就是说我怎么利用一样，就是比如说我们常常探讨说什么，怎么样的结构会造成什么样子的性能嘛，就是结构跟性能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是在做制造一些复杂的，比如说 3D 的一些纳米结构，然后我们想要去看这些纳米结构呢，去控制这些纳米结构，让它有什么样子一些特殊的性质。比如说我当初在看的可能是一些光学性质，我控制的是一个比如说只有50到100奈米的一个薄膜，然后我们利用一些技术可以去控制这些100奈米的薄膜里面长成一些特殊的 3D 结构，然后再去做进一方面的测试，这样子。所以我另一方面就是这方面是稍微比较学术一点，因为毕竟就是这方面的应用还需要再去多加琢磨，因为毕竟奈米材料这块还有很多人在做，然后也比较新一点。对，所以我的领域就比较主要分成这两块，这样子。
真的是在开发材料的一个实验室，这样，还是真的去一直去，比如不同的配方，不同的加什么东西，然后怎么去做它，然后看它最后表现的性质，这样。你们实验室一直在做这种事情？
因为比如说现在很多实验室啊，都是在做一些像跟绿能相关的，比如说我觉得以化工系或者是整个工程来说，就是现在目前实验室在做的很多都是说，比如说你要跟回收有关系啊，你要对地球保护啊，或者是绿能这方面的东西，就是他们都很喜欢做这方面。像我们甚至可能做很多那种比如说回收的，就是探讨说比如说现在很多塑胶，比如说我们丢到回收桶里面，那这些丢到回收桶里面的塑胶到底是要怎么样实际上去做回收，因为不是大家想象中的这么简单，就是比如说你回收标章一号到七号嘛，这么多，那不是说就这么简单，因为很多塑胶类它可能是一个复合材料，它是很多层的，那这些不同层的材料都是不一样的塑胶嘛，那我要怎么去把它分开做分类，还是说我要加入一些什么样的材料去做回收，就是很多实验室目前像我们实验室有在做这块领域的研究，这样子。对啊，
相信这个可能应该也能够有一半的人以上有听得懂你的研究啦，我猜。因为其实我起码我大概听懂啦，大概就是反正是做一些材料的一些配方啊，或者是然后再看它最后的性质。那可以想问一下说，因为你现在有念过台湾的大学，你觉得美国的大学或美国的这个研究室跟台湾有什么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吗？
应该这样讲，因为当初在台湾的时候只是当一个专题的研究生，所以可能老师对你的期待并不是那么高，可能大部分你还是处于在一个哦，我做研究，然后跟老师报告，那老师可能给你一些方向，或者老师甚至直接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然后你就做这样子方面的延伸的研究。那但是我觉得一到美国之后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是，比如说我教授就直接告诉我说，我是要你来我这边念博士，那我就是要把你培训成一个他们叫做所谓的Independent researcher， 就是你要独立的能够知道你要怎么去做研究这件事情。但你博士毕业的那一刻，你就不是有，你就是要成为一个独立研究者，而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要有人告诉你。因为毕竟你在做博士研究这块是，比如说全世界可能只有你懂这个领域，你在做的事情是一个全世界就是最先进的一个，就是没有人懂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嘛。那这个是从比如说 技能训练上，就是说他们会希望你说，我进去从一个零什么都不懂的东西，你要开始自己摸索，比如说我要测什么样子的性质啊，那我就要去找什么样子的仪器，什么样子的资源去完成我想要做的研究工作，就是很多东西都是要独立完成的。那这个是比较我觉得技能方面的事情。那如果就一个很现实面，就是说美国那边他们就是资金很多，所以他们的实验室，光是我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老师就是我指导教授的实验室一间的大小，大概就是我在台大实验室的大概五倍左右，而且有好多间。然后钱方面，在资金方面的话，美国那边他们砸非常多钱在大学方面，所以就是 做研究的资金会非常的雄厚，所以基本上你也不用去考虑太多，就是今天你可能要买一个什么材料做一个什么很新颖的研究，那只要老师稍微有点钱，有办法从有方顶的话，那基本上你想要做什么样子的研究都有办法。所以我觉得到那边就是一个很开放，就是你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跟你的老板提，那就是你的指导教授提，那基本上你都有办法去继续精进你想要做的研究，这样子。对，
大家可能觉得，就我们在念台大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说 OK， 台大已经是台湾比较多资源的，但你现在出去发现说那边的资源比台湾台大更厉害，这样。
再讲一个更细的，就是说比如说我念的那间大学其实已经算是公立学校，那你就更不用说其他学校，像那些我们常常听到常春藤那些名校，他们是私立学校，他们可能收的学费更贵，那他们就会有更多的资源去做他们想要做的，就是投入的研究经费，这样子。对，就是其实那个资金是非常多的啦。
在美国的实验室会有很紧密的那种，比如说跟业界合作吗？像比如说明尼苏达不就是 3M 吗？会不会 3M 直接跟你们实验室就是一对一的这个搭配这样？
嗯，非常紧密，就是说因为应该说很多大公司都是在美国嘛，所以不管以什么领域，不光是化工啦，就是所有的领域，很多老板他们的 funding 都就是资金都来自于跟公司合作，所以就是像光是我们实验室里面有超过一半的学生，他们可能他们的研究经费都来自于公司，那就是直接跟公司搭配做相关有相关的研究，然后之后可能就是你就有机会直接去这些大公司工作。所以资金那个连结性是蛮高的，就是一部分当然还是来自于类似像台湾中研院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在美国那边更多是来自于这种各大企业赞助的研究经费。
了解，这好像跟台湾不太一样，因为像我之前也去当过专题，然后也在台湾念了研究所，好像台湾大部分都是什么国科会的资金啊，什么国家的研究计划居多，很少会有那种企业直接砸很多钱合作，台湾好像比较少。
就是我刚刚讲，如果是像这种来自于国科会这种，像美国他们那边也有类似像中研院这种机构，那他们就是会提供一部分的资金，也是，但是大部分很多都是跟企业来的。对，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在我们在大学的时候，系上我们那届也有一些外籍生，但是会感觉到说他们好像比较可能没那么认真，但是如果在美国那边，大家可能都是比较成绩比较好，或者有比较有准备比较有想法的，然后他们就去申请然后去那边念书，那你觉得在那边可能在实验室里面或者在你们某个课堂里面，同学的氛围跟台湾有什么差别？
因为我觉得念大学跟念博士这件事情还是有点不一样，毕竟念博士就是你已经决定要去做这件事，因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会去做念博士这个选择嘛，所以以我当初来说的话，进去念博士的时候其实可以感受到，当然大家会比较独立一点啦，就是说你跟你的同学的那个连结性不像大学的时候这么强，但是你可以感受到就是说你的同学们其实也都是非常的认真，就是真的去那边就是在用功念书的。对，然后就是花很多时间，就是他们的博士班的课程其实跟我想象也有点不太一样，像我当初比如说刚刚前面也有提到嘛，可能当初在台大念书的时候觉得其实自己书念的还不错，所以去那边我当初就只是觉得说哦，反正就是去美国然后念了一个博士，反正修课也都差不多吧，就是这样子，可能也不会到太难，可是去了之后才发现说其实美国他们这边在修课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是让不是只是教科书上面的东西，很多老师他们是很认真的，不是说哦就是课本的习题勾一勾啊，你回去自己念一念我就考这些，不是，大部分老师的考题啊或者是功课都是他们每一学期重新出，然后认真从比如说他们从实验上观察到一些现象，然后或者是他从生活上观察到的一些现象，然后出成题目让你去想，他可能也不是很知道正确的答案是到底是什么，可是就是一个开放式的题目，然后希望大家借由这样子的问题去解决问题，就是去找到答案这样子，所以其实还我觉得算是一个蛮特别的训练这样子。
考试当作在面对一个问题，然后让你要把你整个思考的状况下写下来，当作测验你到底有没有学到东西这样。
对对对。那如果说像刚刚提到说我们在那边算是相对于来说是外籍生的这个问题啊，当然我觉得学习上不会有太多问题，就是你可能跟也是可以就是跟大家交流，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外籍生遇到的一个问题还是比较像是生活上的啦，就是虽然你是到美国去念书，当然我觉得这个跟每个人的的经历可能不太一样，但是以我面临到的问题就是说，当然还是会比较偏向于就是美国人可能比较跟美国人生活在一起啊，然后印度人跟印度人生活在一起，然后亚洲的学生跟亚洲的学生生活在一起，但是我觉得这也没有关系啊，就是你在学术上可以进行一些交流，那生活上就是还是变成说可能还是要多靠自己的努力，就是你才能去比较像是打入当地的生活圈，因为比如说以我当初在那边生活的话，就是还是会比较偏向于就是可能台湾人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啊，或者是遇到什么样子生活的困难会比较聚在一起，就是生活上的话确实就是还是会比较在融入上面还是会稍微比较困难一点。
经常看一些比如说 YouTube 啊，或者是说一些网络的一些文章介绍，每个大学都会有自己的特色啊，或者是专注的运动或是什么特别的活动，或者说他对手的什么大学什么像什么青椒一样。那明尼苏达的大学他有什么特别的特色吗？
有，就是应该说我觉得以明尼苏达州来说，就是美国有四大运动嘛，就橄榄球、棒球、篮球跟曲棍球，就是我们刚好是这个四大运动就是在明州就是刚好都有球队，并不是所有州都有这四个大球队的。对，所以就是其实运动还算蛮不错的。然后当然你刚刚也有提到说，就是可能我们有一些死对头啊，就是可能跟隔壁州啊，我们每年都会有那种就是橄榄球比赛啊，然后就是每年都要竞争个你死我活，就是说今年我赢还是今年你赢这样子，这些运动方面的东西都有。那这个是比较偏运动方面。那如果说以学校来说的话，我们虽然在美国以一个整体排名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排名很前面的一个学校，因为是一间公立大学，而且以综合排名来说不是太前面，但是以科系来说其实有很多非常有名的，就是像我常常会应该说就是有特定几个科系会有很多，比如说像台湾人或外籍生去那边求学，比如说以化工系就是一个嘛，然后像是比如说像法律系，或者是像一些管理学院的人资那方面的科系，或者是像一些企管类的这些，然后再加上一些医学领域的，像大家都知道嘛，就是柯文哲也有去明尼苏达大学就是交换过，对，就是这几个科系其实就是在明尼苏达大学就是算是比较有名。我们那边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双校区啦，就是我们刚好就是有，因为那边就是所谓的双城嘛，就是大家都有听过棒球就是双城队嘛，那它为什么叫双城，就是明尼苏达就是它是 Minneapolis 跟 St. Paul 两个大城市所组成，然后我们校区就是刚好在东边跟西边各有一个校区，然后中间就隔着一条密西西比河，非常的漂亮这样子，所以整个在夏天来说其实整个环境跟风景都还算蛮不错的。
那你刚才已经提到这个有双城啊，然后有一个密西西比河，那如果现在听众想要去美国玩，然后到了明尼苏达州，你在那边七年生活，你推荐他们一定要去哪里吗？或者是有什么特色的东西可以去吃一下或者去看一下这样？
就是应该说会去我那州旅游的人确实不多，因为毕竟在中西部嘛，大家可能去美国都是去东部啊或西部那些大城市。那我们那边我觉得最有名的就是有一个，我们是有一个全美国最大的百货公司叫做 Mall of America， 就是大家去都会去逛那个最大的百货公司，因为那个百货公司里面就有游，就是像一个游乐园这样子，就直接盖在百货公司里面，那就是大家都会去逛的。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那边因为毕竟在中西部嘛，所以很多都是属于就是户外的活动啦，就是我们那边可能有一个比较有一些比较有名的瀑布啊，像什么迷你哈哈瀑布啊，然后加一些比较古迹。那其实大家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去划船，我们那一周就是所谓的万湖之州，所以就是划船这件事情非常方便。然后也有一个我在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国家公园，然后那个国家公园我之前也有去过，就是到里面划船啊，然后可以在里面露营啊，然后做一些就是真的很户外的一些活动，健行等等的。对，那还有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很特别，是我有在我们那时候看过极光，就是因为我那时候非常非常靠近加拿大边境，所以如果时间搭配的好的话，就是比较接近春天啊或者秋天，就是极光非常强的时候，其实到我们那时候就可以看到极光。
欸，可是你这个离北极还很远欸。
离北极还很远没错，可是就是它的那个极光的那个分布范围就是真的很强的时候，我甚至不用开太远的车，就是在我城市的那个地方，我们那个时候只开车大概20分钟，我就可以看到极光。 就是这个件事情也还蛮特别的。
那、啊、这个蛮屌的，这个极光在你那边看得到？
对，就是时间对的话，然后冬天当然就不用说嘛，我那边超北边，所以就是大家就最热爱的就是去滑雪。
但你明尼苏达是在山里面是吗？
没有在，应该不能说在山里面。其实我刚刚说我们那是一个双城区，对不对？其实 Minneapolis 这个城市是中西部仅次于芝加哥的第二大城市，所以其实它也还算是一个大城市。但是你一离开那个所谓的双城区之后，往北边开大概半小时吧，就会开始进入明尼苏达的森林区，那边就真的就是几乎都是森林，就很乡下，就是对，但是没有什么高山啦，就是平平的，然后都是森林这样子。可是有很多湖，然后你可以去健行，可以去划船这样子。对，
我刚刚看一下 Google 地图，它其实看起来周边都很绿，其实它只是一个平平的森林区，它不是一个高山什么的。
对，它不是。那我比较建议去的时间可能就是还是就是当然就是夏天啦，因为我们那边一年十二个月大概有七个月的时间有机会下雪，然后冬天最冷的时候体感温度会达到负三十度以下，所以是非常冷，就是我们只要接近圣诞节的时候大概实际温度都会达到负二十度以下，所以其实是非常的冷。对，就是你走在外面不想超过十分钟，你可能就会想要带到室内了。所以我们那边是冬天都是二十四小时开暖气的，所以就是建议旅游的时间，想去逛的时间，就是还是比较推荐夏天啦。
那你们那边有那个州的特色的食物吗？
州特色的食物就比较只能说比较没有，但是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我们那边有一个很特别的米啦，就是它是长得这样长长的，然后比较硬一点，是黑色的一种米，然后有些人会把它拿来煮粥啊或什么之类。但是你说要到很有特色的食物，因为我觉得美国就是各地差不多都是那样，所以我那时候以食物来说
都是美式的那些东西，素食的，
对，都是美式的那些。对对对对对。
刚刚讲完这么多跟那个留学有关啊，跟美国有关的，美国念完之后现在是决定回来台湾，然后在杜邦公司工作。那其实杜邦我相信很多念化工或念材料的人基本上不用太多的去 survey 都知道杜邦的公司啦，因为我们在可能学校都会稍微听过，尤其对化工系他们通常都会有一些 intern 啊或是一些征才的广告给我们化工系。想先请你稍微介绍一下说杜邦这间公司怎样，跟你现在可能刚到职一阵子，你觉得说在台湾杜邦它的工作的氛围啊，或是里面的一些文化是什么感觉？
就是以杜邦这间公司来说，因为它总公司还是在美国嘛，那台湾这个杜邦算是杜邦的分公司。那应该这样讲，就是虽然是分公司，但是其实做的材料跟做的领域其实相差非常大。就是在美国那块的话，还是比较偏向传统化工一点，他们做很多一些高分子合成的这些研究，就是他们比较成熟的一些产品啊等等的。但是在台湾这块，因为比如说台湾最大 的公司台积电嘛，那因为比较偏向半导体领域这一块，所以就变成说台湾的这方面分公司这一块它比较像是也是偏向于做电子材料这方面，等于说美国跟我们这边有点像是算是有点技术交流，但是做的材料又完全不一样。等于说我们这边的研发中心就是有点像是美国有时候也是要来我们这边取材，就是看我们这边在做什么。那以台湾这块来说的话，目前在开发的就是都是一些电路板的一些制程跟电路板的材料的开发，那电路板可能就是有硬板啊软板等等。那其实在台湾这块呢其实还算是蛮新的，因为就是台湾的台湾杜邦的研发大概是在近五年才慢慢从零重新做起来。就是以前其实我觉得没有很多就是人知道说台湾的杜邦有在收研发的人，就是可能进来就是可能并没有说那么多博士毕业然后进来做 R&D 的，但是现在的如果在开 R&D 的职缺的时候真的就是收进来做研发，因为在这近五年就是有点像是从零然后做出了应用在真的在手机里面的一些材料这样子。那如果以整体氛围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说很多东西都很新，当然主管他们可能会给你一些 project 然后希望你就是开发什么样子的东西，但是我主管都告诉我说哎，我们杜邦可能就是有这些资源这些资源这些资源，可是是你要怎么去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去开发你自己的材料。如果说你不自己去思考然后自己去想说我要怎么从比如说从别人的身上学到一些他那边汲取你需要的东西，然后比如说所以博士毕业来说好了，进去其实算是一个小主管职，比如说我一进去我下面可能就有大概几十个算是研究助理， 会帮我做实验的人。那我的工作比较像是说，我需要去思考，我今天要开发这样子的材料，我需要下什么样子的实验，然后下面这些人帮我做。你也要去思考说，那你要怎么去运用这样子这些人力啊？有点像是 project manager 啦，就是我们所谓的 PM 嘛，就是去做这方面的，不管是研发上面，然后你也要去配合应用端，比如说我们的客户可能是像一些大公司，像苹果他们，怎么样去开发 Apple 里面他们真的需要用的一些材料，我们很多都要去从客户端去知道说，哎，我今天要怎么样去配合对方，然后做什么样子的测试，然后应用到我们公司可能不一定什么样子的测试或什么样子的材料都有。所以有点像是客户需要什么，我们就去配合他们，然后去做出这样子的研发。这样
听起来就是说，你们现在其实是如果博士的人进去台湾杜邦研发中心，就会变成说自己后的一个小研究室的感觉。那里面会很竞争吗？里面是大家是合作居多，大家是 OK， 我们全部都是一起的，还是这种各自为自己一个技术领域的感觉？
应该说以我进去这一个多月的氛围，我觉得大家比较偏向于没有到那么竞争，比较算是合作关系。当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开发的产品，那讲现实一点就是说，比如说一定会有个人业绩的部分，或者是说你实际上领到了分红的薪水可能就跟你的 performance 有关，你的升职也跟你的 performance 有关。当然大家会就是会专注于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你要从你的同事啊，或者从其他人身上问到一些什么样子问题，他们比较不会有就是说，哎，这个是我自己研发的一个研发机密，我不愿意分享给你，或者不愿意告诉你，这是我独门的秘方或配方，我不能告诉你。其实没有这样，因为大家都是属于产品开发嘛，那你的技术可能我也需要，我的技术你也需要，那其实我觉得在里面是一个比较共享的份，所以其实还不错。
把技术放在母国的外商，台湾会比较像是在一些混合啊 formulation 而已，或是协助技术的转移。听你刚刚分享是说，其实台湾的杜邦基本上是自己一个研究的一个机构，然后他自己在做自己要做的事情，不会说 OK 都是美国技术转移这样。其实基本上我们这边自己的研发能量就创造出自己的东西，然后有点像是互相两个平等的合作技术中心的感觉吗？现在
可以这么说，就是对，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毕竟这边在做的研发跟美国在做的研发相差非常多，所以其实我们这边的研发动能就是真的就是靠这些 RN， 就是怎么讲，就是你真的不是只是把美国那边做技术转移，是我们这边开发出新的技术，然后告诉美国说我们有什么样子的东西又发明了，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其实台湾这个地方研发真的做得不错，那可能他就会投入更多的资金给台湾杜邦这个分公司这个地方，是这样子这种运作模式。
目前杜邦台湾的这种研发中心其实还是一个一直在扩大成长的一个领域，一个部门，这样
对，可以这么说。但是算是成长扩充，就是以研发这一块来说是这样子。但是其实今年就像是不管是半导体业啦，还是说以我们这种电路板产业，都算是应该说以整个全球的趋势来说，都算是市场比较趋缓嘛。比如说像半导体，可能台积电他们最近也不是那么赚钱，那其实我们公司也算是。所以就我所知啦，如果在最近啊，这近几个月，如果有兴趣说要来我们公司求职啊，不管是做 R&D 或者是做硕士毕业，可能做研究助理的，他们目前在人事方面的话，可能都会比较就是没有办法肯定说，比如说你就算来面试，可能不会那么快知道说要什么时候上工，就是确实面临到一个现在的这样的问题，所以是要扩充没错，但是因为整体市场稍微衰退的原因，所以人事方面并没有要扩充的这么快，但是可能就是看看明年会不会再好。
现在的新一代的他们很注重工作的那个 work and life balance， 你觉得工作生活平衡这块是怎样的一个公司？你觉得给可能现在新一代蛮注重这一块的？
以外商公司来说，他们都会一直在鼓励就是一样 work life balance 这件事情。那在美国这件事情确实做的比较确实一点，但是在台湾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因为现在研发部门正在扩充当中，应该说以杜邦这间公司来说好了，我就讲现实一点，就是说除了研发以外的其他部门确实就是有如外商公司所述，早上可能八九点上班，然后你到五六点就下班，但是这个是研发以外的部门。如果你是在研发部门，因为你就是公司赚钱的主力嘛，所以以我自己目前的状况来说，是应该说我当初自己就是为什么选择外商公司，也是觉得说啊，可能工时不会那么长，那薪水可能不会说像到 台积电一样这么的高，但是也不错了，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外商公司。但是我现在才发现说，其实我每天的工时其实也是超过12小时，就是我就很老实这样说，就是比如说我每天工作12小时，我已经下班，我下班了之，我每天可能早上八九点去上班，然后我可能八点半九点下班，可是我还有可能是办公室第一个走的。比如说以我可能是小，就是算是一个我刚刚说嘛小主管，但是以我上面的主管，他可能因为他要配合美国时间开会啊，或者是怎么样，我每天常看到他就是早上八点开会，晚上十点还在开会。所以你说 work life balance 吗？我觉得就是台湾目前大家的现况啊，就是说其实加班还是一个很常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工作这件事情就是这样，你还是要怎么如果你做这件事情不是你真的很有兴趣的话，你就会算是有点做不下去吧。但是至少我觉得目前以我现在带一个多月的状况来看，就是慢慢渐渐上轨道，然后自己知道要去研发什么样子的产品啊，然后开始知道要做什么事情，那每天这样12小时其实也是过得蛮快的、啊、当然不会想要一直过这样子的日子，但是如果说刚开始然后从学习阶段，然后觉得说先这样子应该也是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要进到这样子的公司做研发的话，就是还是要考虑一下自己愿不愿意接受就是要日常加班这件事情。
还是有区分，就是说基本上在非 RD 端的可能厂务端或是其他 support function 或是 Q 部门那些可能会接近 work life balance 的状况，但其实在 RD 端背负的压公司压力可能是比较大一点，所以就会比较像是责任制这样，或是说就需要比较多的时间在工作上这样。但是就是要看有没有兴趣啊，如果是有兴趣其实就是没关系这样。
对对对，我看我里面的同事们他们都蛮有兴趣的，我都是第一个走的。
都是自主加班、啊、自主有对这个研究太有热忱了。
啊，对对对对。
好，那就到最后一题，就是说其实最后呢，因为是前面的主轴是问这个出国选择部分，然后为什么要出国念书，那就你现在念了在海外七年回来，然后在台湾其实念了四年的化工系，然后中间又 多留一年在念双主修的部分，那你现在这样念完一圈回来，你会给想要可能现在也是大四的学弟妹啊，或者其他想要念化工博士的人有什么建议吗？
应该说以我自己来说，就是我当初确实懵懵懂懂什么都没有想太多我就去了，但是我觉得念完到博士毕业就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有很多应该说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或思考啦。就是第一件事情是要念博士这件事情，是你到底对学术研究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热忱。我不是说就是你可能未来一定要走学术圈，比如说以我的状态也是，我并没有最后就是当教授，我也是进入了工业界。可是我觉得在念博士的这个过程是第一个，就是你要考量是你到底对学术研究这件事情有没有热忱。因为如果你完全没有热忱，你只是觉得我只是想要念个研究所或怎么之类的，我觉得很有可能会让你在这条路上没有办法坚持下去，就是要考量到的第一个点。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很多人你比如说你已经决定要出国念博士，那可能当初可能很多人会建议说就是比如说你什么事情在念博士的时候是最重要的，比如说你的指导教授最重要吗？还是你整个进入实验室的整个研究环境是最重要的吗？当然这些都很重要没有错，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你需要思考的点是，就是你比如说你是要走学术圈，还是说你毕业之后的工作你想要做什么样子的产业。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比如说大家可能一开始进去念博士的时候都会跟你讲说选什么领域不重要，你进去再学就好。但是我其实我反观下来并不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你未来可能有打算要去药厂工作，那你可能就要选生物相关领域的工作。那未来如果你觉得我继续走传统化工这方面的没关系，那你可能做一些高分子相关的材料开发也 OK。 那但是如果你对，就是我的意思说你要以你未来工作的想象去做选择，因为再讲现实一点就是说你未来工作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薪水嘛。那薪水又是一个方面，那就是像我讲的，如果你一开始就觉得说我未来的工作可能是想要偏走一些写程式或者跟数据相关的，那你在选研究室的时候你就可以尽量也去选择这样子方面的选择。因为我觉得当初去的时候确实都没有人很直接的跟我们讲，但是我们所有人在毕业的时候都面临到这样子的困难，就是说我毕业了，那我是做高分子领域研究了，那我今天突然要跳去做 data scientist，或者我今天要突然跳去药厂，我发现我办不到了。其实反过来想就是说你在当初进去的时候你就要更直接的去思考这件事情。 念博士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一个大家觉得说哦不用想太多去了就对了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你要有做好一些心理准备，因为其实我看到太多就是选择去美国念了博士之后可能念了两三年觉得真的不适合自己然后放弃了。以工作上来说啊，就是你真的可以去做一个比如说 R&D 的工作，就是你可能就可以跳脱，就是以现实上来说就是说你可能一进公司你就是一个小主管，然后领的薪水可能也就是你花同样的时间，你在公司里面硕士毕业或大学毕业你花五年的时间，或者是你同样花五年的时间拿到博士学位再进到公司，那个薪水其实以博士毕业来说其实也是相对来说不管是在台湾或是美国来说都是相对来说算是比较高的，所以其实以现实面来说还不错。以就是职位面来说的话也是，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做一个就是跟研发相关不管是材料开发还是说写程式这方面的东西的话，其实博士这方面的训练过程就是我刚刚讲的，回到刚刚就是说 independent researcher， 你真的有办法怎么样独立做一个研究，你有办法知道说你从这些数据里面你看到什么样子的结果，你知道怎么样去做你进一步方面的研究，不需要其他人太给你怎么样子 push 你，你就可以自己自发的去完成你想要完成的任务，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在博士这个历程学到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在选择要不要去出国念博士这件事情的话，就是可以多去思考这样子的东西。对，
第一个要确认自己喜欢做研究啊，不然这七年会 很痛苦。那再来就是说你要一定要想好自己未来想要走哪个路线，然后才可以选择你到底要念什么样的博士，这样这是两个比较重点的部分。好，那今天就很感谢杨思敏帮我们分享蛮多从这个大学的生活到这个出国留学的经验，然后跟最后还有带一点现在工作的职涯的一些内容。今天就先到这边吧，感谢大家，谢谢，拜拜，
拜拜。